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查考约伯记，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约伯记。我们已经来到约伯记的第十九章，讲到约伯对比勒达的话做出答辩，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所受的苦并不了解，他们只是从人的角度以人的观点和经验去判断约伯的不是，认为约伯必然是犯了大罪，现在遭受神的审判和攻击。他们把约伯列入恶人的行列中，约伯为此感到气愤难忍，他要极力表示自己的清白无辜。他以为如果能够指出他们的错，自己就是对的。然而约伯的态度也是不对，他不应该为自己辩屈，他应该静默地等候让神来做判决。由于约伯已经全身生疮，身体受尽折磨，他又要跟三个朋友周旋理论，所以感到非常的烦恼，痛苦更为的加增。他跟三个朋友的关系也更加的疏远，转而到对立的地位上。他在第十九章第三节这样的叹息说，你们这十次的羞辱我，如果约伯从起初就沉默不语的话，他就不会遭到朋友们十次的羞辱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约伯记第十九章第四节，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约伯说，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意思就是说只有我知道自己有没有错，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知道我有没有错，即使是他的朋友也没有资格代表他说话，更不应该一面倒的指证他有罪，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并没有错，但是却被朋友们硬说是有错，这是何等不公平啊。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个是义人，可是问题是我们往往看不见自己的错，只看见别人的错。约伯也是一个看不见自己错处的人。 好，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五节跟第六节。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轻覆我，用网罗围绕我。比勒达说约伯是自投罗网，他是自己踏进圈套之中。但是约伯反驳说，是神使他落到这样的地步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只是神没有给他解释罢了。神做事必然是有他的原因的，神这样的对待约伯是有神的意思的，只是约伯不明白，因为神没有让他知道。不过约伯的三个朋友就自作主张，以为他们所说的理由是对的，因此约伯就向他的朋友发出请求。现在让我们读第十九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约伯说，神如果严厉地对待他是有原因的，而神的目的显然是跟他的朋友们所以为的不同。但是约伯承认他并不晓得神的用意何在。他跟着讲到他的朋友如何离弃他，他的亲戚好友都疏远他，忘记他，甚至于使女也以他为陌生人，仆人也不理会他的说话，不回答他，他的妻子也厌恶他，连小孩子也藐视他。这是多么可怜的事！不但如此，他的身体更日渐衰弱，皮肉紧贴着骨头，只剩下牙皮逃脱了。约伯讲出自己的苦况，并且祈求朋友的同情。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三跟二十四节的经文。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约伯希望他所说的话能够写在书上，即使他死去了，也能够让人知道他是怎样的受苦，遭受友人的指责离弃。他是希望他的朋友们替他书写的。不过约伯的信心还没有失落，他在痛苦之中仍然表现了极大的信心。虽然他的朋友们想斗垮他，事实上这是撒旦对他的攻击。撒旦利用这三个朋友来向约伯四面的攻击，可是约伯仍然挣扎着求存，他仍然在神的面前谦卑，不过他却没有静下来，他乃是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竭力的申辩。约伯并没有被打倒，他对于神有活泼的真正的信心。下面他就讲出了圣经中一个伟大的真理，这不但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更可贵的，它是出自一个受苦将要死亡之人的口。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并且在全能的神手下受苦，但是他仍然能够说这样的话。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当约伯在极度痛苦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厌恶自己的生命，渴求死亡。然而约伯所说的死并不是指的消灭，约伯所说的并不是死如灯灭的观念，他只是希望借着死来脱离他的痛苦而已。因为约伯深信他死后将要复活，他知道他在皮肉灭绝以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即使是他死后身体腐烂了，但是他仍然在身体外可以看见神，这就是复活的信念。人人都有一死，有一天你和我都要面对死亡，我们的身体要归回尘土，因为我们本是出于土的，仍然要归回土。一切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在神看来都是睡着了，我们的灵则归向那赐灵的神。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八跟二十九节，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你们难道不惧怕现在的胡言乱语，将来会有报应吗？这是约伯对他三个朋友的反问。到这个时候，约伯仍然保持着他的信心，他相信他的救赎主活着，而且不会撇弃他。好，现在我们要进到约伯记第二十章。第二十章是索法在第二回合的发言，他是在第二个回合当中最后发言的，先是以利法，然后是比勒达，最后是索法。至于第三个回合当中，索法就没有发言了，所以这是索法最后的一次发言。我们还记得索法是一个看重律法的人，他相信神是依照一切的法律和次序行事的，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索法却没有看见神在律法的宝座和审判的程序中却同时有恩典的存在，索法并不认识这一点。索法有一个很精密的脑袋，也有很科学的头脑，然而他把生命看得太简单了，他以为可以把生命倒进一个食管里面加上什么就可以得出什么来，其实生命并不是这么样的简单的，相反的它是极其复杂和精细的。索法以为一切都是按照规律行事，不会改变，但是他忘记了神的恩典。索法的语气和用词都十分的苛刻和尖锐，毫不留情，他竭力的攻击约伯，批评约伯，但是他所讲的没有新意，只是重复上一个回合所讲的。再提到律法主义，他坚持一个理论，就是约伯是恶人，而根据律法，恶人是要遭受刑罚和报应的，这是约伯受苦的重点。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二十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拿马人索法回答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经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索法满怀自信，以为自己是最有资格发言和最有资格下结论的人。索法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他是一个外交家那样。好，接着我们读第四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 这是索法科学化的结论，是他经过试验之后所得的结论。然后我们看20章第5节，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嘛。索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前人所走过的路，而得出一个定律，认为将来的人也必定循此路径而行，一成不变。接着我们读20章第6节跟第7节的经文，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这是非常戏剧性的。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这是十分新奇的形容，也是属于有夸大成分的诗句。到最后，恶人终必灭亡，历史上已经替我们证实了这一点。不少的暴君一生残害人民，但是到了最后却是灭亡了，而且要接受公义的审判。好，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20章第8节到第10节，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书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这里所描述的甚是公正，没有偏私的。人的生命极其短暂，他必飞去如梦。如果不是有永恒的话，人就是神所造宇宙万物中最失败最可怜的。因为人虽然有智慧有能力有头脑，可是生命短暂却成了人的极限，叫人不得不叹息失望。没有人可以摆脱衰老和死亡的律，人的青春人的岁月只是那么一点点就如飞而去了。不过人之所以仍然值得努力的积极的活下去，是因为我们要进入永恒。今生完结之后，便是我们跨进永恒的开始。永恒是今生的继续，今生只是一个基础而已，永恒才是最重要的。索法不但指责约伯是恶人，还指出他的伪善。他所描述的就是恶人怎样堕落灭亡，可是他的这些话并不适用于约伯。好，接着我们来读约伯记第20章11节15节，然后我们读19节到21节。11节这里说，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15节，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然后我们从19节读到21节，他欺压贫穷人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他因为贪而无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其余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索法认为这样的人就如同燃料那样，最终都要被烧尽的。他所吞下的甜头最终就要成为害死他的毒药。他吞了财宝以为可以平安了，但是神要从他的腹中掏出来。神是秉公行义的，恶人必要遭到报应。好，接下去我们读20章的第23节，他正要充满妒妇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正在他吃饭的时候，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虽然恶人一朝得志意气风发， 但是他至终必然贫穷，一无所有，因为神的怒气要降在他的身上。好，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20章26到28节，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不吹的火要把它烧灭，要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里说到人所不吹的火要把它烧灭，换句话说，他至终逃不了神的审判，神最后必定要灭绝他。然后我们看第29节，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这是所法的结论，他认为恶人就是约伯，所以他才会落到这样痛苦的境况之中。但是约伯不甘心被羞辱，他要反驳，为自己的清白而辩护。虽然约伯已经十分衰弱，但是他仍然提起精神来要为自己辩白。好，下面我们进到约伯记第21章。第21章就是约伯第6次的答辩。其实如果他不急于的辩白，不回答所法的话，这样反而更好。所法的话实在是尖酸刻薄的，所以约伯忍受不下，他必须为自己辩护。约伯为着朋友的攻击而十分的厌倦，不错，他是同意恶人受苦和遭报应的理论，但是他始终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原则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约伯记第21章1节到3节。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约伯希望他的三个朋友能够注意他，同情他。然后我们看第4节，我岂是向人伸冤，为何不急躁呢？约伯不再向人伸冤了，他乃是要直接的向神申诉，求神查看。我们再读第5节，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用手捂口。约伯叫他们住口，不要再作声了。我们再读21章7节到10节，恶人为何存活像大寿树，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建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约伯指出他们论据的错谬，就是恶人并不一定会受苦，恶人的生命不一定是痛苦的，相反的，他们常得兴旺，甚至于令人嫉妒。约伯要指出的就是这一条他们所奉为真理的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算它是个亘古长真的道理，但也是不适合于用在他的身上。好，接着我们来读第17节，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然而约伯的内心却有太多的问号，始终不得明白。他看见恶人大享平安，心中十分纳闷，无法明白。好，最后让我们来读约伯记21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 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死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时间来到，人人都自然要接受死亡。而且约伯深信恶人要亲自领受全能者的愤怒。约伯要向他的朋友指出，这句话并不是常对的，但这并不表示神不会追讨人的罪，不会惩罚恶人。约伯对神仍然有这样的信念，虽然恶人想平安，有长寿，有富贵，可是这不过是暂时的，神最终必主持他的审判。好，让我们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借着广播来学习你的真道。虽然人不清楚我们的光景，但是我们的神最清楚。虽然人有误会，但是神永远不误会我们。主啊，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也是满有慈爱的神。谢谢您让我们有机会查考约伯记，从其中得到许多宝贵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